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让我们继续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在你的话语的光中有交托，有思想，你的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是在一个你自己的里面蒙你得赦免，蒙你得眷顾，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要开始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是先讲一个诗篇啊，那诗篇讲完我们就会讲一个以赛亚书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平行来走啊。好，那我们就先读诗篇啊，帮我们读第一篇。
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好，那我们来读诗篇。诗篇的话它是这样子，它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圣经里面，它把它编排变成五卷的诗篇啊，一共有五卷，一到四十一篇啊是第一卷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诗篇四十一篇的话，你翻到诗篇四十一篇啊的最后啊，最后，他会讲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那这样子第一卷就结束啊。所以从第一篇开始到41篇是第一卷。那第二卷开始的时候，他又不太一样。从第二卷开始呢，他会一直到72篇，诗篇72篇，所以到诗篇第12篇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节，最后它是两节哈，两节是它的这个卷的卷尾啊，就是这一卷书的卷尾是19-20，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跟前面第卷尾一样，然后第一卷的卷尾一样，第二个20节啊，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啊。所以这样子啊，用这两节啊，要不然你啊这两节就来把这一篇呢啊作为诗篇卷二的结束。然后从73一直到89呢啊，我们看一下89的卷尾是52节，89篇的52节。好，诗篇89篇52节，这里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啊，也是一样啊，阿们阿们两次，就是实在的啊。那啊，阿们阿们讲就是是的啊，或者实在的，就是神是应当被称颂的，那就说阿们阿们啊。好，在诗篇卷四呢，第四卷的诗篇从90篇开始，一直到106篇，诗篇106篇。好，那如果我们读到106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48节就是卷尾啊，第四卷的卷尾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然后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我们许多时候说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是第四卷的卷尾，然后再来诗篇的第五卷是从107到150篇啊，150篇。 所以到一百五十篇呢，最后就用哈利路亚做结束，啊，所以诗篇最后的是用两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第六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用两个哈利路亚啊来做结束。那我们把这个诗篇的五卷的最后面啊拿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知道诗篇的最大的啊最大的一个用意，就是让我们读了这个诗篇以后，我们的心啊会发出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是应当被称颂的，然后我们的心发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然后阿们阿们，所以。诗篇呢啊，读诗篇的用意是让我们的心来啊，真真实实的颂赞我们的主，颂赞我们的主。所以啊，这个智慧书有一个用意，智慧书的用意呢啊，就是让我们的心啊，能够在上帝的面前不单单降服，而是发出赞美来。所以智慧书呢，智慧书，如果我们读智慧书，那我们为什么读智慧书跟读其他的一般的啊一般的其他书呢不一样？智慧书呢最重要的就是最后我们的心呢啊可以发出赞美，我们的心向神发出赞美，所以我们的心要发出赞美。那心发出赞美的时候，跟其他的经文啊差别会在哪里？啊，我们看到一朵美丽的花，我们会发出赞美，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景色，我们发出赞美，啊，所以它跟啊，它跟我们一般讲啊，不是因为你看到一朵花，然后你做了很多解析以后，你才发出赞美，不是，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从内心里面的一个回应，对上帝的一个回应。真真实实的一个回应，然后发出赞美来。所以啊，从诗篇的五卷诗篇的最后，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么圣灵把这些诗篇放在一起，最后就是啊，我们的心要赞美耶和华，就是赞美神。那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二个，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那么呢啊，我们就要知道诗篇它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写成圣经的诗篇，每一个人都或者说你愿意你就可以写诗，哦，有许多人喜欢写诗，对不对？啊，也有人会作歌，所以你可以写诗也可以写歌，啊，这些都可以，啊，或者用词的诗词的形式来写，人都可以写，但是你写的东西不会变成诗篇，啊，不会变成诗篇，对不对？那你或许会觉得说，哎，诗篇这些字好像我也可以这样子用，但是你那是你写的哈，跟啊不会变成啊诗篇上的哈。虽然诗篇上的词我们可以用，但是我们自己写不出来啊。原因就是诗篇有一个重点啊，它两个要紧的啊。那么呢，它一个是人的心呐，人的心真真实实的。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然后呢被带到基督里啊，被带到基督里所发出来的啊那一个体会啊，那一个回应，就是你的心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基督里向神发出来的那个回应啊，这就是诗篇啊，诗篇啊。所以诗篇最要紧的就是圣灵带领你，然后你在基督里向神发出回应，那这个最重要的回应就是赞美。所以以弗所书就讲，当啊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所以诗篇它的用意在这里，所以它是一个圣灵的引导跟带领的，带领的。那么呢，让人的心向神发出赞美。那这个赞美啊，你可以用言语的形式，可以用歌唱的形式，可以用默想的形式，啊，都可以，都可以，啊，不是只有一种形式而已。那我们现在 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用诗歌为主，为什么？因为诗歌可以一起一起，比如说默想我们就很难一起默想，比如说我们一起来默想，那你想的跟他想的跟我想的我们会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你唱的我唱的他唱的，我们可以唱一样，我们可以唱一样，所以这样了解，所以我们会用诗歌来敬拜神，这样我们可以一致在聚会里面一致。所以这是诗篇。所以诗篇呢，因为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那么我们在基督里的心对神的一个回应，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最接近的、最亲近神的，能够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最蒙神悦纳，因为赞美神寻求神赞美神，所以诗篇就变成基督徒在亲近神的时候最常使用的。所以我们用诗篇来成为我们的灵修，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感谢赞美。那以色列人在当时呢诗篇的时候都有一些这个唱的曲调，那么唱的曲调呢在这个上头呢诗篇的这一个里面的题词里面就会有，所以呢就会有，比如说你看第四篇有些没有，但有很多都有。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灵长就是我们现在的敬拜团团长或诗班长一样，用诗弦的乐器，就是你要唱第四篇的话就要用什么诗弦的乐器。然后呢第五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吹的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吹的乐器少，对不对？我们基本上来讲这个钢琴小提琴这些都还算比较偏丝弦的乐器因为以前没有钢琴嘛，对不对？比较偏丝弦的乐器，那但是其实它不是只有丝弦，也可以用吹的用吹的然后呢第六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我们现在不知道了因为圣殿后来被毁了以后，那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传承没有办法传承，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好像第七篇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琉璃歌我们只是用那个字的意思去翻字的意思去翻，那字的意思去翻呢到底这个翻是用什么那我们就不是那么样知道不知道那么样的清楚知道琉璃歌是什么。那有人做研究就会把琉璃歌的全部放在一起想放在一起想，知道吧？那你把调第八的放在一起想，那看能不能从歌词里面去猜出到底是什么。像第八篇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的乐器，哇，加特加特，所以我们就想加特到底跟什么，这个字跟什么有关所以比如我用这个做例子好了，比如说加特它就跟祝棚节有关跟秋天有关，那祝棚节秋天呢就是什么收割快乐的时候，所以就表示说这一首诗歌如果要用唱的话就要怎样，很欢欣的气氛。然后第九篇说什么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什么木拉便。好了，木拉便我们一开始看木拉便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从意思里面我们可以猜，因为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儿子的死儿子的死，那么儿子死掉这是什么歌，悲伤的曲调所以我们知道说哇这一首诗应该用很悲伤的曲调去唱。好，我们再回到开始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要这边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 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他诗歌有可能是用丝弦的，有可能是用吹的乐器啊，有可能是在婚礼当中的那种氛围，有可能在收割的氛围，有可能在这个哀伤的氛围啊，还有有些时候是那个庆典的氛围啊，所以这每一个氛围都不一样啊。那用朝露啊，早晨在外面看到的露，好，好，那朝露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嗯，就是你到野外对不对？好，然后看到哎，那个树林里面，然后有一点点雾，哎，有个鹿在那里，好，那你的心会如何？好，所以古代的人不像我们现在哈，有什么 A 调、B 调、C 调哈，哎，但是我们那个只是曲调，好，我们没有那个旋律的，那个叫做什么？其实音乐有感觉的，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去讲歌词，对不对？速度啊、哦，比如说你唱《平安夜》的时候，你一定怎样？对，你绝对不会唱很快的快板，对不对？因为它那个曲调，你一听就让你的心很柔和。好。那我们先介绍这个哈，好，那我们就来把这个放在心上。所以读诗篇很要紧的一个哈一个啊提醒，就是诗篇是不要用那个不要纯粹用头脑读，知道吗？好，不是，它是心的，你的心来亲近神，要用心去读。好，那么以色列人的诗呢？跟我们的诗不太一样，我们诗是讲押韵的，我们的诗讲押韵，对不对？平仄呢，我们是要有平仄的，我们讲押韵，我们的词其实也是要有，也是要有，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文字的表达是在押韵加上词的韵味，就有韵味进去。有，虽然你不用唱，可是因为你的押的韵，所以那个词就有韵味加到这个诗里面来，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写的古道西风瘦马，对不对？然后下一句是什么？断肠人在天涯，对不对？古道西风瘦马，然后那古道西风瘦马这几个词就可以构成一个画面，对不对？但是你把它调位置会怎样？有点怪，因为它韵味破坏掉啊、哦，因为字的平仄有韵味的，对不对？你不能调位置，不能调位置啊、哦，调位置就不顺啊、哦，就不顺啊、哦。所以我们诗词诗篇是这样，他以色列人不讲这个韵，他不是字的韵，偶尔有，很少很少。我们可以用字的韵，是因为我们有四声，然后把它分平仄，他们比较难有这个四声，所以他们只能用类似的母音同音来做韵，来做韵，那所以这种机会比较小，所以他们是思想的韵律，思想的韵律。所以读诗篇呢，它是思想的韵律，思想的韵律。所以等于是我们中国人的诗呢，是有思想的韵律，但是它会放在字的韵律里面，字的韵律里面。那以色列人呢，我们比较没有字的韵律，不像我们啊。所以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还好，如果需要有字的韵律的话，那就翻的人要很有功力了，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说你要翻中国的诗，还要再把平仄放到英语里面来，那很难的，不是只有意思一样而已。那还好。希伯来的诗不是这样，希伯来诗是思想的韵律，思想。所以在你的思想里面必须有一个动态的，英文叫 dynamic， 它 它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很沉闷死板的，知道吧？啊、哦，所以你以第一篇来做解释，就是说，当你讲到两条路，一个是义人的路，一个是恶人的路，第六节，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生命的旅程呢，是两条路径。总归是分成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恶人走的路径，一条是义人走的路径。那么这两条路径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像什么？所以他给你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一条路径就是呢，你好像看到有一棵树，然后呢，这棵树呢，它被这个栽种在溪水旁，然后呢，它有充分的水分跟阳光跟这些供应，所以它会按时候结果子，它仍然要面对春夏秋冬，仍然会面对冬天的萧瑟，仍然会面对冬天的这个叶子掉光，对不对？但是呢，它到春天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怎样，发芽长出来。然后到夏天的时候会开花，会非常的翠绿，然后到秋天它就会结出果子来，是不是？所以它会按它的时候去结果子，那么叶子也不枯干，它用这个来形容一种生命的道路，是义人的道路。它的生命呢，像这样的一棵大家所可以在当中可以有盼望的树，对不对？有生命活泼力的树，是不是？然后结的果子可以让我们觉得满足，所以这样一棵树就是从我们平常的，还记得当时的人是一个农牧的社会，对不对？他会觉得满足，觉得满意，觉得在当中心里面得着滋润。那另外一个恶人的路是什么？他说恶人的路不是这样，像糠皮被风吹散。那糠皮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这个距离就比较遥远，距离比较遥远，糠皮对我们现在距离遥远，知道吧？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去想象糠皮，对不对？那糠皮是这样，我们以前在农家的时候，把稻子割下来，那以前没有什么样的设备嘛，那直接谷子就放在那个这个院子里面晒，所以它会有稻谷也有一些那个稻杆这些，然后干了，因为是一开始湿湿的嘛，晒干了以后我们会把它放在那个鼓风机就是稻子从上面吹进来，然后这边吹风，风一直吹，对不对？然后里面是宝石的谷粒呢，就会在前面掉，然后那个轻的就会怎样，飘得很远，所以就这样一直吹吹吹吹，真实的谷粒就留下来，然后那些草那些空包的里面是空的这些就被什么吹到前面去那真正的收成是什么？是那个宝石的谷粒，对不对？那宝石的谷粒我们就收起来那些吹掉了呢？吹掉就让它随风飘了随风飘了。所以他用这个来想象想象一种生命是也是同样走过走过被种植被耕耘，然后到最后被收割，对不对？可是收割之后它的结果是什么？白忙一场，因为等于是没有收获嘛，没有收获，白忙一场，就你生命就白忙一场。所以他用这两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么一个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看得很清楚的去讲生命所以他用这个来讲生命。所以他说两种生命，一种是结果子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知道吗？ 记得传道所说的进多顺利，但你要知道他是用一棵树在一年四季当中的，所以不要想说哦，我每天都要结果子，不是，是按时候结果子，知道吗？你总有耕耘的时候，对不对？总有这个浇灌的时候，但是最后有收成的时候。生命的历程的顺利是这样，你该耕种的时候你顺利的耕种，你该浇灌的时候你顺利的浇灌，最后你收成的时候也怎样顺利，这叫顺利。所以不是说我如果凡事顺利，就是我前面也不念书，我前面也不努力，我前面什么都不做，然后今天去考试出来成绩都非常好，这叫凡事顺利？那你想这是不可能的。生命的历程不是这样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两种生命，一种是按着时候一步一步的，每一步都带出他 当下所花的功夫，所做的成果，最后所得着的满足，这是一种生命的历程跟结果。另外的一种生命的历程呢，也是照样这样走过，但是走到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是堪比，是空的，是空的，是没有用的，是被废弃的。好，所以这样子就容易讲什么叫做审判。什么叫做审判？第五节，审判的时候当时因此是带出结果来，对不对？带出一个结果来当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生命有果子的，一种生命里面是空包的，是不是？那恶人呢就站立不住。为什么所谓站立不住？我们觉得说这个人一定很恶很恶很邪恶，多怎样做坏事这些用圣经的话讲，就他的生命没有生命所应当呈现出来产生生命的价值意义的那另外一种生命呢，不是那个，所以他就说这就是两种生命，一个是罪人的道路，一个是义人的道路，一个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知道就是什么？这个知道就是一个人活在上帝的那一个创造跟运行当中，那么得着上帝的创造跟运行跟的美好所带来的果效，带来的果效，这就是义人的道路。那恶人的道路最后一定灭亡嘛，因为那个东西生命根本没有人要嘛，是不是？康比我们不会把它收起来我们会把它让它随风飘了随风飘去。好，所以这个样子我们就看到两种生命最后这两种生命都要面对那个结局，都要面对结局所以你看诗篇第一篇就把这个观念跟我们讲。那你读了回想传道书是不是也是这样？传道书也是一样，对不对？当一个人走到人生的尽头，回过头看发生什么有两生命，有对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虚空，对不对？一种结果就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诗篇就告诉我们。那么好，我刚才讲的三到六节，我们回到一到二，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那所以一二节反过来讲，他先告诉我们两样的心思，两样生命抉择生命中的抉择是这样。第一种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一种就是说他会讲你为什么会走义人的路，那么呢他就开始从第一个，他用那恶人的计谋，恶人罪人亵慢人。好，犹太人呢的思想里面是这样一样的东西用三个东西讲，同一样但是他讲三次讲三次同一样讲三次，他们的思想的韵律是这样，讲的三次就是什么？很重要，所以你们都知道这个话很重要，所以要讲三遍，对不对？但是我们讲三遍是讲同样的话 但是他们讲三遍通常呢是有一点不一样哈、一点不一样哈、但是很像就是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约翰一书这个约翰一书是约翰写的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嘛，对不对所以约翰一书写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思想的韵律在当中的，所以我们读犹太人的写的东西呢跟保罗这个受这个罗马的这种写作的习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犹太人写的有思想的韵律在当中那使徒保罗写的比较逻辑的韵律在那里，思想逻辑在那里，所以我们读罗马书这些我们就会比较逻辑性的去带那我们读犹太人的著作记得它是韵律韵律我再讲一下下你唱诗歌就是韵律对不对，那通常以前的诗歌会唱几节，通常我们如果看那个旧的诗歌至少三节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唱三节，不像现在一首诗就是一节反复唱我不是说反复唱，他们就会写一节两节三节对不对然后把那个思想怎样陈述进去一次一次一次对不对所以这个叫这个就是韵律韵律。好，那我刚才要举的例子比如说约翰一书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有人帮我们读一下。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我们怎么在光明中又彼此相交？靠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
好，谢谢。这段话里面最主要是解释第五节，知道吗？第五节解的就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好，那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什么意思呢？知道吗？什么意思呢？然后他第六节，我们若说，第八节，我们若说，第十节，我们若说，知道吗？所以他要讲光跟黑暗是什么意思？他讲三次，我们若说，知道吗？好，如果我们讲我们是光，我们是跟他相交，那第那么那上帝真的是光吗？那你就要看你是不是在光中，对不对？所以第六节啊，你是不是在光中？那你怎么知道你在光中？他说你有没有说谎？你有没有行真理，对不对？所谓行真理就是说照上帝的话，对不对？你有没有说谎？有人说我没有做坏事，那约翰说先不要讲有没有做坏事，先看你说话怎样是不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所以他第一个就你先说那么呢然后呢你为什么会在光中行？因为是跟儿子神的儿子相交，是借着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在光中不要说我没有做错事也不要说我有本事照真理行而是什么？而是我是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怎样洗净的人，知道吧第二个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你看到没有？他一直强调你不要说我没有罪，你只要说我没有罪你就自欺，知道吗？这个有些人说这个很不容易说服人，其实他不在说服人，他在告诉人真相一个人说我没有罪你讲这句话就有罪了，知道吗？还是你觉得你讲这句话还是没有罪？其实我们的思想本来就不是在那个光明中所以呢，我们只有说 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对不对？我们要认自己的罪，靠耶稣来洗净。第八节，我们都说没有犯过罪，所以你看他讲同一件事情讲三个面向，对不对？其实意思都一样。好，我们用那个做例子，所以大家知道以后读约翰一二三书，跟我现在跟你们讲约翰福音，主日讲约翰福音，你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韵律在旋转，或者是一个诗歌在唱，知道吗？一个诗歌在唱，所以他会前面讲的后面继续讲，前面讲的后面继续讲，知道吧？记得啊，如果你懂，你可以体会这个韵律就可以，就是知道说哦，原来，所以有人说约翰的书信写起来像绕圈圈，知道吗？不像使徒保罗的是因为所以，因为所以，因为所以，就一线怎样一直走下去，知道吗？所以犹太人不是哦，犹太人是这样。那你只要想象它就是一个韵律，思想的韵律。
那保罗会像是因为他是受过希腊教育？
对对对，所以希腊人在陈述的时候，你不能倒圈子，倒圈子别人就会。
感觉犹太人蛮啰里吧嗦的。
好，但是它是一个韵律，所以你要用心去唱，知道吗？对不对？就是你跟唱诗歌一样，对不对？一首歌啊，慢慢唱。好，刚才我们回到诗篇来，这样知道这个韵律的，我希望你们可以体会。所以韵律而且三次，知道吗？所以他说恶人的计谋，他用恶人、罪人、亵慢人啊。恶人呢，我们知道恶人的计谋，恶人从计谋的意思就是从他的思想开始，他的思想开始为了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然后就会从思想里面去想我怎么得到，其实这叫恶人的计谋，恶人的计谋。第二个，罪人的道路，道路就是走出来的，对不对？一个人心中的恶存在那里，别人还不知道，因为只有计谋，是不是？你只是心中在算计而已，还在算计，那么接下来开始显现出来，就变成罪人的什么道路，罪人的道路，因为别人看你走的那一条路，你选择的那一条路，走出来的那一条路径了。所以从恶人的计谋就跳到接下来继续的，如果你不离开，就会变成罪人的道路出来了。最后你就会坐在那一个位置上，什么人？亵慢人，你就变成一个亵慢人。亵慢人是什么？亵慢人就是一个人，你对真理，你藐视真理，藐视真理。圣经里面讲亵慢人呢，主要的有几样哈。第一个就是藐视真理，你就上帝的话这样说，那你为什么要走恶人的、罪人的道路？因为你不认为这样，你不想这样，你真理是这样说，你不想这样，你不想照着真理走，藐视真理。第二个，自以为是，觉得我这样的选择是对的，是合理的，合理化自己所做的，自以为是。第三个，不听劝诫，劝诫啊，其实有些时候别人跟你提醒了，别人给你一些劝告，你不听，第四个，你最后是亵慢，是有自大，自高自大，所以他就用这个思想的韵律，你看到他思想的韵律没有？你先从计谋，再到道路，再到什么座位？那就是最后走到结局去了。那么另外一种人，你看到没有？他相对的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有一种人在他的生命是被风吹散的，有一种人是有福的。那么有福的是什么？喜爱神的律法。这个律法不是指那个诫命而已，是指上帝所有的话，上帝所有的话。 就是上帝的话他都喜爱，都喜爱，都认同，都认定，都追求，这叫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神的律法。然后上帝的话不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就是 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如同一个爱人一样放在心上。那么这样的人就成为有福。有一种人是为自己谋自己的利益，然后陷在自己的情欲当中、私欲当中的。那有一种人是把上帝的话放在最紧要的位置，在当中来亲近的。所以就是两个生命的历程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往自己想要的走，一个方向往上帝要给的走，上帝喜悦的走，所以就两个方向。那两个方向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最后就会有结果。所以我跟大家提过，属灵的征战是在意念里面，在话语上头，对不对？所以在思想里面。好，所以他说第六节，神知道耶和华义人的道路，知道，我刚才讲的知道，上帝知道代表我们在上帝的手中，代表我们照着上帝啊，有蒙上帝的眷顾，所以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以它就是一个思想的韵律啊。我们思想，我们为什么亲近神，听上帝的话，思想上帝的话啊，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啊。生命的过程呢，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种过菜？你种菜的时候，今天看跟明天看怎样？差不多，嗯，啊。
我的菜都隔天就死了。
通常你种子撒下去，然后你撒了，今天浇水了，那明天再看怎么还没发芽，后天再看怎么还没长出来，对不对？那突然有一天发现长出来了，是不是？就是你看着它不会长。所以他们就说不要看了，看了不会长，其实看了还是长的。他的意思说你不要一直去看他，看了他就不会长。以前这些老人家在那边笑我们，天天看，看了又不会长。其实看不是不会长，只是他长的速度不是你看的。所以用这个思想的韵律告诉我们。好，所以这就是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最要紧的生命，如果成为有福，能够成为果子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讲审判的时候，审判不是最后才，最后是显露出来，知道吧？生命最后是显露出来，可是你怎么知道最后？其实在过程中已经出来了，过程中已经相关联的，对不对？过程中已经相关联所以这就是我们先读诗篇第一篇。好，有没有问题或分享的？
第三节说按时候结果，就是指说等于是结束，对不对？
就是你手中所做的蒙上帝赐福，你手中所做的蒙上帝赐福那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蒙上帝赐福不是跟人比较，记得不是，是上帝想要得着什么，你就会在当中看见上帝所做的功我们世上的人通常都会用世上的结果做评比，对不对？但记得不要，不是这种评比，是神算的才算神算才算，知道吗？思想就会有福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的话带着走，就会有福。
就是说照着去做才有
一定要思想。
思想不能
照他生命的作为是这样是本于那一个我们的心思最后的一个抉择那如果人可以把上帝的话一直放在心上，人就会蒙福。
作的时候就是想思想神的话，可是做出来的时候结果就好像不是自己所想要的，然后就是感觉上就是好像说，哎，我做之前其实我是思想过神的话我这样做，但是好像结果却不是我所想要的结果的时候，那些的时候要怎么去看待说中间的差异，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就会好像有一点
啊，圣经给我们一些看见呢、啊，就是说我们啊、渴望得着啊、思想上帝的话，渴望得着，但是我们啊、通常必然会经历的啊、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境啊、一个是靠自己的方式，一个是照自己的意思，这些都会有啊、但是呢啊、最终还是有福。因为我们啊，因为思想神的话，亲近上帝的话，那我用一个例子就可以。你看雅各，对不对？雅各他就是想要长子的名分，他就想要抓住那个应许，对不对？可他用的方法呢，不是对的方法，对不对？他用欺骗的手段，是不是？啊，他用这些手段啊去骗取，啊。那你他怎么变成有福啊？所以上帝就管教他啊，上帝就管教他，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很直接的，他爱的就非常爱，是不是啊？他爱的就非常爱，可是呢，他上帝也管教他，对不对啊？不是你爱的啊，你只爱你爱的，知道吗？你该爱的都要爱你该爱的。他有十二个儿子，对不对？他只爱拉结生了两个，还有十个呢、哦、是不是这样？不行，因为十二个他都应该爱、哦、所以对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嘛。我们人是这样，我们人容易爱自己喜爱的，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样蛮合理的嘛，是不是？但是其实圣经，其实我们就要思想啊，我们就是要爱，对不对？因为耶稣讲，如果我们只爱那个可爱的，那不行的，对不对？好，
诗篇第一篇好像就是一个对比，
他
都是
有
对比的
方式。对，他因为他，请说。
诗篇都是有时候会用这种对比方式，
因为他让给我们有画面，要有画面才行，因为它是一个思想的韵律，所以它会有画面。所以我刚才讲嘛，古道西风瘦马，要有画面哦，对不对？啊、哦，如果你很会画，你可以画出那个意境来，是不是？啊、哦，不会画，我们也会有那个意境的哈、哦。用想象的也可以有意境，对不对？啊、哦，所以它是有画面的东西。哎，思想的韵律基本上是有画面的。好，